好，我是老爷，
我是全泰，
我是卡森，欢迎收听今天的全糖大冰奶。
为什么这么down？
每周的 tension 都不一样吗？
在挑战厌世新风格，看能不能厌世出一个新的高度。
我跟你们讲，最近我遇到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我在跟朋友开会讨论事情的时候，然后那个朋友呢，他是非常非常痛恨，就是大家现在网络上俗称之语，就是一些中国用语，
对岸的用语啦。
对，对岸的用语。然后呢，但是他那天跟我开会讨论事情，讨论到最后，我们讲到一个东西，他一时之间，他说他真的怎么样都想不出来用台湾的中文应该要怎么讲，他最后硬生生憋了一个内存出来，然后搞得他很痛苦。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笑。
内存不是快闪记忆体？
对啊，就是记忆体啊。嗯，反正就是他就是想要讲记忆体，但他一时之间他怎么样都想不起来，他最后就只好说就是那个没办法，虽然这个是之语，但我真的想不出更好的说法了，就是内存。
可是我觉得他有点绕口耶，就是应该是有更没办法替代的之语，可是他却在一个明明有很明确的台湾用语的用语上，然后就说他想不到这样。
没有没有，我觉得这个是你有时候讲话讲讲你会忘记某个词，就啊那个叫什么啊，那然后突然讲那个词的英文，我觉得这个是差不多的概念，你只是突然忘了那个词怎么讲。
对，他突然在一个很明确的词上卡壳，而且他还在当下他居然只能想到对岸用语。
对，
就他甚至没有想到人，
对，他甚至没想到英文。
就是可见说不定在他讨厌的这个就是情形之下，他已经就是因为讨厌而被就是潜移默化了，
就是太恨了然后印象深刻吗？
俗话说就是因为太不喜欢所以反而很了解。
对，就是你要了解你讨厌的东西这样子，所以他应该是因为这样，所以他就突然冒出一个内存。
对，就是我真的是觉得超级好笑的。
但就是说到对岸用语，就是确实在就是台湾目前的应该说社会上嘛，也对对岸用语也蛮多的争议的、欸、就是确实有一些人就是会被说所谓之语警察之类的。
哦，有有有，
就是会在那种网络上就是任何留言，只要看到有人用了他内心认为是对岸用语的东西，就会出来说什么你用什么之语啊，
而且很凶。
对对对对对，什么然后就会虚啊或是什么，就是就被说是之语警察这样。
而且就是有一些根本就说不定也不是，他认为是他就觉得是。
对，他觉得是。
对，就是在这种纠正对岸用语的这种行径之中，就引发也蛮多讨论的。就是我几乎每一次看到有这样子的讨论出来的时候，下面就会有人开始在争论说某某东西其实它好像不是对岸用语，它可能只是比较久一点的用语、然后就会开始又扯到就是年龄层的问题，然后又会扯到国文造诣的问题。
对，因为很常会看到有人就是大言不惭的说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听过这个用法，所以这个一定是外来的，就一定是对岸来的这样子。
我告诉你，每次我看到这一种你讲的这个成句用这个句型的人，有 90% 他讲出来的东西都会荒谬到让我觉得你有上过国文课吗的这种程度。
哎，对对对对对
对，永远最有自信的用这种句型的人，他讲的就是永远最不是对岸用语的人。
对，
而且因为我跟老爷我们在开场前我们有聊一下今天的话题嘛，在想很多词语其实是宅宅用语，是宅宅可能甚至可能是台湾的宅宅们开始用，在网上用了之后，可能连对岸的网友也学会了之后，他们又扩散到现充圈，然后再流行回台湾，然后台湾的人就会觉得哦，这些也是对岸用语。但其实可能我们十几年前我们刚开始接触网络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看过这些词了。
因为很多人他对对岸用语的认知就是只要是这几年他在抖音之类的地方看到，他就会觉得这就是他认为是之语这样。但其实语言这种东西，就像我觉得希特的这个例子是很符合语言学上面的举例，就是语言是会流传的东西，而且它会成长，它会变化，它其实语言是蛮有生命的一个东西，它自己会变化，然后它会因随着这样次文化的传播，然后就流传，可能会绕一大圈到对岸又回来。所以就是会觉得之语的判定就是这么的狭窄的话，其实它就是没有什么语言的概念、啊、
嗯嗯嗯，
对，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的专业是有上过这种语言学的概念的人，就是通常比较不会这么的偏激的去跟你武断的说什么东西就是哪边的用语，然后我们应该就不应该用它这样。
嗯嗯嗯，
对，这个争议很大，因为大部分争议都是在说我如果用了就会有政治上的问题，就我可能会被潜移默化，然后这个将来就怎 么样的这样子，我们就不要讲太明确。但是是不是真的会这样，你只因为用了一个语言它就真的会这样吗？我觉得其实这是可以一个可以思考的问题啦。
就是说今天只单讲某一个语言就会导致我们比较倾向那个语言的语系国家的就是文化习惯那件事情，我觉得是蛮荒谬的。就是要不然台湾这么多人去学英文日文韩文，我们也没有就是变成他们那些国家的人啊。
嗯，我看了一下他们的说法是说那些国家没有这种政治上的这种危机的这种关系在跟台湾之间。
可是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很久以前就是在阿宅圈在波浪上或者在一些论坛上面也有人说我们台湾的阿宅现在去学一些日本人讲话，例如我讲话前加一个马或者是 www 这样的词。
嗯哼哼，
你为什么要去学日本人讲话？你就会是不是你觉得日本人比较优越，比台湾人优越，所以你去刻意去学这样的讲话。其实这也是以前有看过的言论，
有说什么日式中文啊那种的。
对对对，很像是那种轻小说翻译风格。
以前那种十几年前的阿宅很流行什么挂号茶、挂号摸头什么之类的，就是那种论坛的年代，然后就会被说你是在什么茶什么茶。但其实茶就是那个时候日本的阿宅很喜欢二 ch 上面会用的那种嘛。
嗯，
对，然后就会被说，就是习特说就我们就会被说哦这是怎样，就是从日这样。
对，
所以其实语言这种东西就是台湾其实算是一个蛮能吸收多元文化的区域啦，所以在台湾这种议题我觉得会蛮常发生的。就是台湾很容易接受次文化或是外国的文化，但这种争议就会常常发生。但我觉得台湾人也没有脑波，你要说很弱是真的蛮弱的啦。可是台湾人是那种虽然脑波很弱，好像什么都可以吸收，什么都会被感染，可是最终台湾人就还是台湾人。我觉得台湾人有一种这样的特性，就表面上很容易被感染，但是其实本质上台湾人有一些核心是不会那么容易就不见的啦。
我自己觉得台湾很棒的文化就是我们很容易吸收别国的文化，然后融汇成就是一个我们可能都会多多少带一点不同国家的文化在，但是我们本质上都还是台湾人。
对，而且台湾有一些那种民族性就是也不会这么容易就不见的啦。
嗯，
可是我觉得现在有一部分可能是担心像是现在抖音的网络用语这么的红，然后小朋友主要是小朋友会非常常去看抖音影片，那会不会不只是潜移默化的去学习了他们平常的日常用语，甚至是会就是更接受他们的文化。
所以就可能涉及到文化侵略的问题啦。但是你如果把硬碟说成硬盘，然后你就是被文化侵略了嘛，就是文化侵略它会有一些比较深入的层面啊，就是把它转化成变成之于警察这种形式的话，感觉上是有一点太表面的。
对，不过反正我们今天的话题主要还是讲就是语言的方面，我觉得文化侵略之类的更深入的话题我们可以以后再找机会来讲。
嗯，那就是对岸用语其实比较常看到的就是就之于警察会比较容易就是跳出来会抓狂的，就很明显嘛，就比如说有一些像影片说成视频啊这种
啊。
可是我其实觉得把影片说成视频是多多少少带有点刻意的感觉，就是我就是故意要用对岸用语，因为这个太明显了。
对，
但我有看到有人说就是他身边人已经用视频用到就是忘记视频原本叫影片这样子。
哦，
那就是跟刚那个内存差不多的概念啊。
对对对，
可是我好像听过对岸的人讲说他们其实也用影片，但是他们的影片就有点像指的是电影，指的是那种更有内容更长的然后更专业性更高的那种影片。
就是对岸的话好像片子就是他们讲片子就是比较长的，然后视频好像是这种短的或是有点小废片这样子。
嗯，
好像他们是这样有这样子分的概念啊。
他们的看片可能是指像看电影那样子那么长的东西。
对，他们也是有影片片子这种用语，他们还是有的。对，只是可能意义有点不一样。那或是像有些比较明显的就是大家最反弹的就那一些什么立马
啊，
立马这争议很大。但立马说到立马就是其实在所谓的对岸用语里面就有一些其实它不是真的是对岸的人在讲的啦，因为讲难听一点就是其实就是中文，就是中文不管是哪个地方的人讲的中文它终究还是同样的东西，本质上它是一样的。像立马这个东西其实就也有我看到蛮多跟我同行的人有提出一些考据，就说立马它其实是
红楼梦嘛。
对对，是红楼梦的东西没有错，它是有依据的。然后有些之旅警察就不能接受，他就说反正红楼梦也是就把它暴力的归类成那就是对岸的东西或怎么样，但其实中文的文化它就是一样的东西，你不能把它砍断说我们现在讲中文跟以前就是没有关系，中文又不是凭空蹦出来。
就是应该是说我们从小接受义务教育期间学习的中文本身有非常多的文章就是古时候 中国的文学，就是那些诗词啊，那些
像我目前也差不多40岁左右，以我的年纪来讲，立马这东西在我的比较小的时候，可能民国70几年那种年代，不是没有人讲的，这个词是确实有人在用的词，
嗯，
是有的，就是你会讲立刻马上，不是说对岸的人他把它暴力的把立刻马上合并就叫立马，其实也不是这样子，很多人都误会成这样。那其实第一个它是《红楼梦》来的嘛，然后但第二个就是，其实在以前一点的台湾，其实本来立马就是有人在讲的，很多词都是这样啊。像我最近看到一个最离谱的例子，好像是去年，我记得我还跟人家讨论过，这真的离谱到极点。就是你刚不是有一个剧情吗？非常有自信的之余警察，他就会说，从小到大拖了几岁了，从来没有看过有人用这个。那一个人就是差不多这个语气的，很斩钉截铁的说，其实行业也是之余。
嗯，
我那时候就宇宙猫，然后又你知道，就是脑子里面有很多
问号，数学三角函数，
黑人问号，宇宙猫，什么都跑了一遍。
那个数学女的那个，
对对对对，数学那个，反正我什么东西都跑了一遍，但我还是我很冷静的看着他讲说行业是之余，我还是不能理解，因为行业就不是之余。然后更扯的是，他说行业是之余，要讲职业才不是之余，我就又把那刚刚那些东西我又跑了一遍，就是
我不知道，因为职业跟行业本来就不是一个意思啊。
对啊，
对，其实他在狭义上他是有分别的，但是你要说职业跟行业哪个是之余，哪个不是，这不是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希特讲是重点，就是首先这两个词它是有精确的分别的，像姐姐这两个字的两个写法其实是不一样的意思。
嗯，
最近新闻有报嘛，这是一个冷知识，就是一个是有亲血缘关系，一个是没有
哦。
对，那行业跟职业也是，其实它是有点不一样的词。那我觉得有些人是看到那个行那个字就他可能就过敏了，他看到那个行那个字，他就觉得这个字很感觉长得很直，他就觉得
很直。
我跟你讲，那种会介意之语的人，他们的认定的标准都有一些很奇怪的点啦，就是看到某一些字他就觉得这肯定是之语，所以那行业我觉得他肯定是觉得那个行那个字长得很对岸，所以他就觉得那是之语。我觉得更离谱是他还扯说要讲职业才不是之语，我就哦，他意思是行行出状元，这是之语，所以要讲职出状元，
职出状元
也是蛮离谱的啊，这真的很离谱啊。就是我每次看到这种斩钉截铁说什么是之语的人，就是永远都你知道都不是的。
我觉得因为在我心中，我认为只要还是中文字，甚至它不是一个流行语，就像是现在他们很常讲什么什么什么牛逼啊什么那种东西，很明显就是现在的网络用语，然后是从对岸传过来的。
对，
那我觉得其实最明显的之语就是他们的拼音
啊，
什么 YYDS 啊 UUESE， 我觉得那种才是真正的就是可能所谓的之语。
这真的是之语啦，因为对岸用语为什么它会有 YYDS 啊或者是什么，哦，这个我可了解了，因为我有跟对面的人在交流，所以他们就有很多啊，像 XS
笑死，
对，然后 SB
傻逼，
哎，对，然后YYSY
是什么？
有一说一，
那不是 UESE 吗？
不是，是 YYSY。
哦，也是，其实也是，
是 YYSY， 就是诸如此类的啦，很多。因为你为了要看懂他们讲什么，就是久了就会，但为什么他们要用，就有些就是反感人就会说就是很白痴啊，用什么拼音缩写，但那是有原因的啦，因为对岸的人在网络上讲话
不能讲出来，
对，就会很多东西莫名其妙就会被消失啊。啊，他们为了要在网络上讲话，他们只好就是想出各种摩斯密码，他们也是不得已的。
而且认真说起来，他们还是被环境所迫，但其实台湾人自己也很喜欢就是干这件事情，就是大家以前曾经流行的注英文
北车，
不是北车，就是以前小朋友会流行注英文，那就跟他们的那什么 YYDS 是一样的概念，那都是取注音的第一个发音去讲话。
我跟你讲，文化的流行它永远会有一个趋势，就是前卫，然后前卫到现在就变成当代，然后当代最后就变复科。
嗯，
我告诉你，注英文已经走到复科的程度了。
对，我知道
注英文这几年大复科。
我跟你讲，我这个我本人有深切的感受，因为我就是从小的时候不懂事的时期觉得注英文很幼稚，
对，就会说绝对不要用注英文，你还会纠正它。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因为我有个亲戚他也是比较熟悉网络的，然后我就看到他会用注英文在论坛上跟人家吵架，就是一个年纪比我大的长辈在做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当时那个年纪我就会觉得很叛逆，就是说为什么不好好打中文，然后你用注英文很丢脸。然后事到如今我到他那个年纪的时候，我开始觉得注英文好好用哦，
好好用。我跟同事我们私下不是在工作群聊天的时候我们都用注英文。
对啊，
现在都打484。
对啊，
然后为了要亲切还会讲是不
对对对，就是哎、欸、你是怎么样嘛，哦是
嗯，好好了这样。
对对对对对，
所以现在就是一个注英文大复刻啊。
对，就复刻了，
就是文化的流行就是这样。但其实它会复刻就是因为现在网络时代已经发展到一个程度了，就是发展到大家想能少打一个字就少打一个字的程度。
嗯，就是有的时候也不是为了想少打字，
嗯，
就是那个注英文的语气才能够传达出我的感觉。
它已经变成一种亲切感了啦。
对对对对，
我们就可以讲另外一个对岸用语叫接地气
啊。
对，你现在就觉得我们现在用注英文就有点接地气，对不对？
对对对、嗯、
对。然后就讲到这个接地气，接地气也是蛮多人有争议的一个词。但其实有一些人他会讲说，哎、欸，有些词你不用对岸讲法，真的很难取代耶。
对，
像接地气，我觉得就是其中一个
啊、
嗯。你想不要用跟对岸无关的讲法，你要怎么取代？你想得出来吗？
我不知道，可能
嗯，
就是广义上来说，会不会说很有亲切感之类的？
对，其实它就是亲切感或是亲和力啦。
嗯，可是亲切感跟接地气好像有一点，因为我觉得地气更有一种地缘感。
对，接地气它范围比较大，然后你如果硬要把它说我不要跟对岸的讲法一样，你就变亲切感或者是亲和力这种、
嗯嗯、
但你都没办法完全涵瓜接地气原本涵瓜的那个所有的范围了。
嗯，
对，所以就是你没办法用同样的一个词完全取代接地气。
对，
但所以就是我觉得对岸用语有些东西是很精准的，因为我觉得对岸的人的用的中文有一种特质，就是他们用词我觉得很精准。精准这个事情很重要，因为台湾的用语言的文化是喜欢发散
含糊，
对，台湾喜欢模糊
弯弯绕绕的。
对，弯弯绕绕，然后用很多很多类似的词去涵括一个概念。
这是不是因为跟日本有关呢、啊、
我觉得是跟民族性有关，因为对岸的人曾经讨论过一个话题，我觉得蛮有趣，他们就说台湾人讲话非常拐弯抹角，台湾人如果说一个东西不好吃就会跟你说嗯，我觉得还好、
嗯、
然后但台湾人的台式翻译还好就等于不好吃这样。对，对岸人就说为啥要这么说话，这难吃就是挺难吃的，我就是会说 这东西跟屎一样 就是这样。但如果是台湾人就说嗯还好，就是台湾人的还好等于不好吃，然后台湾人的难吃觉得等于垃圾这样子。
嗯嗯嗯嗯嗯，
对，我觉得这个民族性有关，
就是我觉得台湾人会不愿意讲重话。
对，就是会有这种，就像就所以刚讲到可能是不是跟日本，我觉得也多少有一点关系啊，就是造成台湾的这种民族性，所以台湾人讲话是喜欢用很多很多词去涵括一个意思，但对岸的人是一针见血型的，就是难吃就是难吃，就一两三个字就把你打死。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你在 Google 评论上面看到一间餐厅，哇，4.7分以上就觉得哇这间已经很好吃，然后他大概只是在3.7到3.5分左右就觉得嗯这间店应该不能去，但其实3.5以上其实也已经是一半以上的分数了。
嗯，对，就是在如果在日本的那个日本的食べログ，就是日本的美食的那个排行的那个分数的话，4分就非常高。
嗯，
在4分以上的餐厅就是你永远都预约不到那种，可能一年只能预约到一次那种4分以上的，然后3.5什么3.8就是超级好吃
哦。
对，所以这种民族性确实是蛮像的啦，所以对岸的人他们讲话就是比较一针见血，他们很善用短短的几个字然后涵括一个概念，这样就像接地气，就是蛮涵括的这方面的所有的概念。以前我们会说这个大明星到这边然后到路边他很吃饭
很接地气，
你现在一定会说他很接地气，但如果在这个词还没有流行之前，在台湾的人会说他好有亲和力哦，这样子
他很亲民。
对，可是他其实涵括亲民亲和然后亲切，你是不是就很多类似的词，但接地气就打死了这样。
对，真的，
对，接地气包含这所有的一切，而且他还有一个地哦，这个地字是原本台式的说法还没有涵括到的，
对，
地气的那概念就没有涵括到，所以有一些词语就我觉得蛮难取代的啦。然后像比如说有一说一啊，这个也蛮难取代的。
对，欸，有一说一超好用
哦。好好，那继续，那像我觉得像类似就比如说有一说一这个东西，我第一次看到对岸人用有一说一的时候，我有一点震撼欸，就是对于我这个我是本行的人，我觉得蛮震撼，就是这四个字很有意思欸，就是我不知道要怎么取代，用台湾的说法没有办法。
嗯，
有些人会，我刚看到网络上我查了一下，有人把有一说一误会成就事论事，不是哦，不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有一说一就是比较类似的东西，是说曹操曹操到，类似，它就是那种欸，既然你讲到吃牛排，
嗯，
那我就要提一下烧肉，就类似这样子，你懂吗？所以就是那欸，你说要吃牛排，欸，有一说一，我觉得那个肉质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子，它是这样子的用法。对
对，
它就是啊，你说到什么所以我说什么的照样造句的一个缩减版 烦。
对，但是我们都知道概念是这样的，可是你用台式用法完全没有办法用一个词取代这四个字、欸、
就是比方说像我们刚刚到现在这一段都想要用类似的就是相近的方式来替代有一说一四个字，但是我们使用的字数都远远超过四个字，它就是这么的精辟。
没错，就是它只用了四个字，而且你真的没办法取代，
对，你找不到另外的四个字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
对，所以这部分是我觉得对岸用语是有它有一些跟台式用语不同的长处啦，我觉得。像我觉得还有一个是我也觉得很难取代，像嘴替。
嘴替哦，这真的很难耶、欸、
嘴替真的超精辟耶、欸、我有一次在不我忘记是哪边，就是跟 B 站之类的，就跟人家留言在那边交流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个人说什么老师你真是我的互联网嘴替这样
啊。对对对，
我一开始还愣了一下，我想说啊什么意思，然后后来想马上立马我、哦、你看我讲立马，我马上立刻就理解说哦，嘴替就是在讲是说我帮他讲他想讲的东西。
对，
但他只讲两个字耶，
就我现在真的不知道用台湾的方式要如何描述嘴替这件事情。
代言人吗？算是代言人吗？
其实 有点不一样，代言人的别的意思比较多
啊，
或者是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电视上会有就是职位出来就是代表这一个团体讲话的
发言人
啊，发言人
就也有点不一样，因为嘴替的那个它主要的重点是在你帮我讲的我想讲话，但发言人比较像是
我们讨论了一个结果，然后你代表我们讲这句话。
对，就是我身为某某单位的代表，我来讲一番就是比较官腔的东西，通常是这样嘛。代言人跟发言人都不能完全的就是含括嘴替里面的意思。
对
对，所以嘴替这个词也是蛮，我觉得蛮嘴替跟有一说一蛮有意思。
不过我发现在台湾流行起来的大陆用语大部分都是我们原本可能没有那么精确的词，然后大陆用语传进来也是很精确能代表某个意思的词。
对
对，
因为我觉得大家会人会不自主的就是去追求能够更节省成本的精确传达到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东西是没办法抵抗的。
中文这种东西它是一个字就是一个意思哦，所以中文它是最能这么做的一种语言。
对，
它是最能精简的语言，所以中文才可以搞这种台北火车站等于北车啊。
对对对对，
别的语言很难这样耶、欸、真的啊，就只有中文才可以。所以越是这样子中文的发展的趋势，它一定会出现这种东西，就是那种两三个字就可以把一个概念打死的，它一定会这样发展。
日文韩文好像也现在非常流行这种缩写词，
但日文的缩写比较像是用发音去暴力的缩写，他们的缩写因为他们的那种语言是以发音为主的语言，所以跟中文不一样，中文是以字体为主的语言，所以那种像日文英文这种他们的缩写是用前面几个字的发音去暴力的缩写，
就他们只是想要偷懒，因为把完整音发出来很累。
对，他只是把一句话的音节缩短成三四个这样，他只是暴力的缩短，
就好像我们会说哎、欸、希特或是科森这样，只是因为把旋态跟卡声念出来很累。
其实你没有说到任何东西啦，因为你还是发了两个音。
没有，我觉得应该说是中文它的缩写就是把挑可能两个最精确能代表这个意思的词然后拿出来做缩写。
我觉得甚至有更厉害的就是火这个字，它现在就是可以完全代表了很热门当红的这种意思。
那跟红不就是一样的意思吗？
火是完全是可以替代你其实台湾人就是讲红嘛，就是火就是等于红，所以它是两岸很明显的分化啦，这是完全是可以取代，这就跟嘴替这种不太一样。像我还有一个碰瓷，现在新闻超级常见的。
对，
碰瓷就是冲到马路上去给车撞，然后要跟你去告说叫你赔我钱，那就是碰瓷啊。
我觉得现在有点发散到就任何就是我好好没事做你过来突然呛我，或是你突然过来冲撞我，
自杀式行为来冲撞我，这种一律都叫碰瓷。
不得不说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些志愿警察多多少少做的也就是这种碰瓷的行为。
对，没错。
哇，我们今天这一集好强烈，一直在抨击感觉。
也没有抨击，没有说好或不好，我们只是希望能够剖析一下说就这些东西它到底怎么样算是对岸用语，怎么样算是台湾用语，那使用对岸用语真的不好吗，或是怎么样的，就是想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对，但是因为时间有限制，我们可能得要在这边先告一个段落，然后我们下集再继续更深入的探讨这个话题。今天这一集可能就先到这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咯，大家拜拜
拜拜。
Bye.